下边是主日经文，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挑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量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今天呢正道的主题是不似预期的祝福。我们请唐子明教授。
UCBC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宋牧师邀请，让我今天早上再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希望跟大家谈的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的经文或者故事，就是关于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拣选七个祭司。那拣选这件事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一个很伟大、很光荣的事，就是七位弟兄在教会里面，早期教会里面被使徒去拣选，然后他们就传福音。当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史蒂凡。史蒂凡是我们基督教第一个殉道的，然后他在传福音之后被犹太人的领袖打死，然后教会就从此分享兴旺到不同地方，也跑到去安提阿那种地方开展了信约教会。然后你也可能记得，在安提阿地方是信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所以拣选七位执事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一件事，也是一个很受神祝福的一件事。如果你看路加的形容，他也讲到在六加第一节里面讲到哪时门徒增加，然后在六加七许多祭司信从那解道所以整个好像都是很美的一个图画。虽然当年有这个苦难在当中，史蒂凡被打死，但是他就是被打死的时候也是充满了信心，也是被神所代代使用的一位信徒。那只是我们平常有这个看法，但是其实路加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作家，就是把历史记载下来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福音书的作者。他虽然没有把部分事情把它藏掉，但是他很只是把他们记录下来，很诚实的。如果你看这个事，他也是其实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让我们去看到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会发现整个故事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下他的关于第六章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当中开始的时候是有于一个种族裔的矛盾什么族裔矛盾，就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讲到有说第一节讲到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你可能会问，什么叫希腊化的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不都是就是犹太人吗？不是 Hebrew 就是这个 Jews 不是吗？所以如果你看其他的翻译件，有时候他们比如说有时中文通常都是跟和本的翻译，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其实ESV 是比较跟原文贴近的，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叫 Hellenist， 有时候我们会叫希利利人，然后另外一个是 Hebrew， 是希伯来人。当然在中文圣经希利利人也可以代表外邦人，但是在这里这个 Hellenist 其实用法不一样，是讲到好像 NASB 所讲就是 Hellenistic Jews， 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另外一群就是所谓的 Native Hebrew， 就是本地的犹太人。分别是什么？第一群是从外在外地生活，然后回到比如说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是他可能是已经比如说这里的翻译说讲希腊话他的想法很受希腊文化是影响的，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用这个华人的讲法，香港就是说回流在中国大陆都是海归的嘛，你可以说他们是回流或者海归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哪边去的，他本来是住在海外的外地的。另外还有本地犹太人，他们叫希伯来人。所以一开始时候为什么有这个拣选，所谓的拣选集市是因为有两群人发生的矛盾。一方面去埋怨他们在供应他们的寡妇下面有活略。当时候他们房屋共用，很多时候很多寡妇把他们有的奉献给教会，教会就来到去帮助他们，所以在分配下面好像有不公平的事。那你就想为什么有两群人，然后就是有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应该在耶路撒冷，应该是绝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犹太人嘛。其实在教会情况不是，因为如果你回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初次教会有圣灵降临这件事的嘛，门徒在聚在一起时候等候神把圣灵降下给他们，然后我们读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第一次在圣经出现这个所谓讲方言，这个方言真的好像我们今天讲方言一样，就是对方言的认识，就是方言就是别去的语言。他们讲起了方言，就是讲起别国语言。那讲起时候发生什么事？你记得有在外面经过人听到就好奇进去，然后他们听到彼得讲道就信主了，对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外面经过听到进来听到的人是谁呀？是什么的人？使徒行传有讲，他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哪里啊？天下各国来，我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过节先会有这个逾越节，然后在50天之后有这个五旬节，所以很多人在外地来的，有时来过逾越节就过逾越节之后就留下来，一聘也过五旬节所以就留在哪边。那时候这个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就走过，听到有这个话语，就圣经说他们就生纳闷。那经其说看了这说话不是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圣来所用的像坛呢？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住在米索布达米亚，很多不同的人听到他们的像话或的语言，当地语言，就觉得很好奇，很近期就进去听为什么这件事，后来就信主了，对吗？ 所以你想到，其实那群人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回流或者海归的，对吗？好像如果你回到你的比如说你是从国内来的，你回到中国，你去你的家乡的村庄，通常是只有老人家住的地方，你应该是听到，可能不是听到国语，是不是听到普通话，是听到当地的一个当地的语言的方言，对吗？但是你走过一间房子，当时听到对面是有加拿大口音的英文，或者是有英国口音的英文，或者是加拿大口音的法语，你就很气劲，因为你听得懂，对吗？你很气劲，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他们用这个语言？所以说你就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是当地人在讲，那你就很好奇，很气劲，你就坐下来听他们讲什么，对吗？这是同一样，当时候其实所有的当天从外面走进来的，至少按照圣经的说话，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听到好古怪的声音，也要进来听，是因为他们真实听到他们在不同地方、不同国家，他们长大的国家用的语言，所以他们才会进去听。你能讲到什么？当天新主的领受彼得说的话的领受洗了，哪天增加多少？3000人呐、啊！我们不知道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有多少人，但是如果有3000人新主了，至少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很大一群人新徒是什么人啊？是希利利人，就是所谓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回流，或者是海归的犹太人。那就解释为什么当时候两群人有可以有怎么大冲突或者有怎么大矛盾。因为一方面是本地的犹太人，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海归的犹太人。那通常本地的人都是比较骄傲，对吗？他们觉得啊，你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是本地的啊。然后我看到12门徒也是，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只有11个门徒，对吗？因为犹大出卖耶稣死了，所以他们要多挑选一个，他们要抽签多选一个。但是为什么硬要多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要满足12个门徒这个观念。所以对他们来讲，回到12个门徒、12支派，我们犹太人，我们把福音传去给犹太人，我们留在耶路撒冷，只是当时候他们做的方法，也是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后来我们看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当地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跟当地犹太的关系是蛮好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保罗后来书信里面也是讲到，保罗书信里面讲到他很多时候面对的外邦教会面对压力都是来自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其实就是在外邦人开始信耶稣之前已经有这个矛盾，是本地的犹太人跟所谓的海外归来的犹太人当中的矛盾。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还可以问，就是究竟有没有拣选的执事啊？这个问题好像很怪，对吧？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讲这段经文就是说挑选了7个执事。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原来原文的时候，发现执事这个字其实在这里并非指岗位，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出现了3次，但是没有一次说门徒挑选7个人就给这个执事给这个岗位给执事。后来这个教牧书信，比如说更多提摩太前书这一类，有讲到执事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好像这个岗位，好像长老一样。但是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在初期教会至少在这段经文是没有的。比如说上次讲到是怎么用，第一个是一个名词，是一个供给，是天天的供给，其实好像一个事工那个字，这个 ministry， 这如果用英文讲就是 daily ministry， 像佛罗人和寡妇。然后门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英文是 serve the table， 这个第二个是一个动词，就是一个服侍的意思，也不是一个岗位。第三次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祷告祈祷传道为事，也是一个所谓的事工，这个 ministry， 这是 ministry of word 这个意思。 所以三次其实都没有用这个执事的字作为一个岗位，就是啊，我们挑选他成为一个执事，其实在这段经文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一个是一个拣选执事字眼，其实不是来自经文本身，其实是来自翻译间的标题。那大家知道翻译间里面的无论是一个章或者节都是后来加的，标题更加是更后期。在华人的中文圣经，其实一个二十世纪大概1920几年的第一个版本才有，只是第一代的和本都没有这个标题，后来和本才补加这个标题。所以如果你看的时候，其实拣选执事是来自标题，不是圣经的内文。新译本你看他说选出弃为执事，当代圣经他说选离执事，所以你看的时候以为啊，这个经文是关于选离执事，其实不是经文内容讲的，其实是标题讲的。其他华人圣经、中文圣经你看的，其实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个弃为执事的事。现代中文译本说七个助手，和本其实都没有，我们常用的和本说拣选七个七人办理供给的事。新汉语译本更加很直接讲到拣选七人管理圣食，所以就是没有说挑选七个执事，因为原文其实本来没有的，所以后来的几本圣经就是比较按照内文里面讲到的七位信徒他们的工作啊，比如说当助手，或者是管理这个供给、管理这个圣食这方面去写这个标题。所以其实挑选七位执事其实有点误导啊，是来自标题的。第三个也是内文讲到，其实七个人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执事啊，只是当然今天也有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件事对吗？但是执事在很多教会也有这个做领袖对吗？在带领甚至有部分教会众派这个执事可以到讲台上面讲道但是至少他们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领导群，他们在开会，他们去确定教会的方向或者教会的工作啊。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七个人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只是管理圣事，因为门徒他们讲得很清楚。使徒叫众门徒来，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法学，记得这四个字的吧，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我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解释，管理什么是饭食。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对吗？所以虽然他们七个也是这个要求很高，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是管理饭食，是针对这个有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的投诉，他们投诉他们的寡妇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对吗？所以他们都挑选七个，然后你如果你留意他们的名字，七个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代表他们都是最好的我们的学者或者牧者，我们认识的七位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因为好像比如说你介绍你一个华人如果上一辈，尤其是比如说来自中国大陆，他上一辈他当只有中文名字的吧，他如果你说硬要说他们英文名字，他是就是一个拼音。但是如果你介绍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个英文名字，然后他常常是用这个英文名字，你就可以想象他可能是在海外长大，或者他在受这个西方教育在内对吧。所以他们犹太也是七个，其实的名字都是希腊化的名字，所以我们想应该七个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都是西西里人然后他们去挑选，就是因为门使徒希望他们可以处理他们那个希腊化犹太人当中的部门，希望由希腊化犹太人去 处理这件事，那就比较公平了，对吗？大家不用再投诉了。但是使徒要怎么？使徒要专心于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要就是代表什么？你们管饭食，我们管重要事，就是祷告跟传福音。大家看到吗？所以其实七位挑选的当然是在信徒门徒当中是信徒当中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几个人，但是他们的岗位不是做使徒的岗位，他们不是要传福音，他们只是需要去管理好圣食，处理着现在这个矛盾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当你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重看第六章许多行传，我们是发现跟我们之前看啊，这个挑选七个执事，然后使徒们大有能力去传福音，虽然被杀，但是成为宣道宣道士，然后福音被传开，然后门徒增加，这是很伟大、很光荣的事。但是我们懂得这个背景，再重看第六章，这是不是在同样这个光荣，对吗？如果从这个使徒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立场来看，整个都是一个苦难，整个都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教会里面不和谐，两个不同的犹太人群体大家不满意对方然后大家有投诉。第二是他选出来七个执事不是七个用人，七个助手的嘛，七个助手，但是本来他们的岗位是应该是怎么管理好饭食，处理这一次的矛盾。但是当中比如说洗涤反他生离的岗位，对吗？圣经没有讲到他们特别让他去传福音，但是他觉得什么？他做了使徒才要做的事，他没有留在这个处理这个供应下面，是他离开跑出去传福音，还是要跑去圣殿那边，还是要跟当地犹太人、犹太的教会犹太的领袖、当地领袖去吵架，对吗？他讲道，然后让他们很不高兴，最后他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今天没有时间看他讲到内容，但是内容其实讲到他们这是阴心肠，然后这个耳朵听不见的，是一个没有心没有真的受割礼的人。他们其实他的内容是这蛮就是一个攻击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所以就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其实如果你看我们当然今天从基督徒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为神圣殉道的，但是其实从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使徒的眼光中看到，是他本来应该是要管这件事，他为什么爸爸跑过去传福音，还要被搞出这个大乱子，然后被杀了，这是不好的，对吗？第三，不但他被杀，也能给当时候教会的敌人理由去引起更大冲突，造成逼迫，因为他们说你看这就是那个基督徒了，基督徒这个所谓信耶稣的，他其实不遵从犹太人的传统，他也不是跟我们不是朋友啊，所以来到这边讲这个说话去批评我们犹太人，所以我们把他打死，我们也要去攻击这个教会，所以造成教会很大逼迫。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基督徒要离开被赶走了然后扫罗就是将来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助拿基督徒把他杀掉。所以整个其实从一个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眼中来看，都不是一个很光荣事，其实一个很大的危机，危机，然后就是很大的麻烦出现，就是因为这件事。当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我们看待我们的问题时，我们有什么的角度？ 你看到这件事，如果从基督徒今天的眼角度来看，是神祝福教会一件事，但是从当时候的犹太有当时候的信徒的眼光来讲，不是。今天有时候我们也是，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时候，我们也究竟应该用什么角度啊？我听过很多的传道人牧者跟我说，很多时候教会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维持我们事工，我们就把我们教会问题处理了。所以教会有很多问题，但是至少如果我们一天可以维持我们事工，那我们就是没有问题了。或者当然另外就是，如果我们人数基数增加或者是维持，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很多时候就是这类但是究竟我们维持事工是不是就是把教会的问题处理好了？我看过有教会有一间教会他有儿童施工他办了很多年，有儿童主入学也有这个 Awana 施工，后来发现人数越来越小，这个帮助带领小孩子人数越来越小，这个侍奉人员越来越小，很多的英文部的中年的或者是个青少年的很多不愿意，然后他们就想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马上从中文部请人过来，对吗？他就请中文部的爸爸妈妈来帮忙，通常中文部都很愿意，因为帮助儿童嘛，所以很多请他很多中文部的妈妈来去带他们去帮助他们维持这个施工，一直后来这个人数不够了，他请到中文部更加年纪更大的人来个帮助。几年过去，后来他们发现中间的问题越来越大，就是这个教主学或者带领人往哪的跟儿童那个年纪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变成这个老人家在带领小孩子。他们想法很不一样，小孩子很多发现这个中文部的不但是有这个语言或者是一个文化的隔膜，还有这个年龄上很大差别，所以这个施工越来越发呢不顺利然后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过了几年好像维持好施工，但是他们注意到原来他们否认一件事，否认了为什么教会中间这个中年的，尤其是英文部的青少年中年为什么都离开。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不但是没有在参与儿童部的帮忙，他们后来甚至离开了。当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大家已经是一个中间这个层面很多信徒已经离开，变成一个很老的教会华人部在带领一个很年纪很小的儿童，然后当这个儿童长大之后，他们就好快会离开了，对吗？所以教会其实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只从事工一个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了解当中最大问题。这个跟当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同一样，他们首先看到是一个希利人寡妇的事，使徒以为是一个圣食的问题如果找到七个人去处理好这个圣食问题就没有关系，对吗？其实更大问题在后面，更大问题其实是一个希利利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信徒跟本地信徒他们在思想神学的冲突。本地信徒希望留在耶路撒冷，我们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关系好，我们可以到圣殿传福音就好了，对吗？我们就可以做好我们工作然后有当然有其他人来到，好像圣灵降临哪一天三千人信主，对吗？好像人数增加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当中越来越大的矛盾，因为当中很多都是这个受希腊化影响的，他们有不同语言，他们也是比较习惯跟其他比如说外邦人打交道，对于他们来讲为什么要留在耶路撒冷，对吗？为什么我们只 留在街边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不出去？人家神学官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对吗？为什么我们要不把主耶稣基督这个真理讲清楚给不同人听？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跟他们好好相处的方法？所以其实很大不一样。所以当史蒂凡有机会他被选为其中一个助手的时候，他用这个机会跑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发现啊，原来后来整个很多到其他地方跟外邦人传福音，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都是谁在做？都是这种受希腊化影响的犹太人，史蒂凡，后来腓力，然后很多被逼迫的信徒都是希腊化犹太人，他们把福音带到去安提阿，在哪边第一次称为基督徒的吧？就是不再称为犹太派的其中一支派，就是称为基督徒就在那边。所以其实整个六十三人教会的使徒没有看到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但是圣事，是整个犹太化希腊化的犹太信徒，他们其实可以把福音带到出边，他们跟当地本地犹太人信徒的神学观思想文化的不一样。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所谓面对危机就是好像中文一样，在危机里面有危险也有这个机会。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我们就当要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同时神是在提醒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教会在教会里面面对的危机，都是神用来圣人用来提醒我们其实有更多需要的。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 COVID, 对吗？ COVID 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COVID 好像当然带来很多灾难，很多信徒失去生命也让我们有不能够聚会，我们不能够见面很多事不能做，是不是很大的困难？对。但是我也看到有教会有更大发展，大家知道吗？有教会不但是人数没有减少，奉献都没有减少，更加他们事工更加发展的。为什么？我认识一间教会，他们做的事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发现以前在每个礼拜天要来到崇拜，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不方便，很多的老人家尤其是冬天时候来不了教会，因为很多本来不是在哪个时候是不方便，肯定要工作或者是时间上面不能够妥协的时候，他们就来不了教会。但是发现现在变成一个在网上去崇拜，他们终于可以来到，有时候就是他们当时哪个时候不能够，他们可以从看讲到从心得到帮助的嘛。发现很多有时候虽然不能探访，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办法去帮助老人家，帮助他们用不同的器材电脑，他们可以关顾他们。所以发现突然间有更多的不同的机会。也有我知道一个教会的崇拜，虽然不能够实体崇拜，但是他们其实崇拜音乐比以前做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以前在礼拜天要去上面去做音乐，不是每一个都觉得怎么方便，因为有时候比较害羞不能够，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哪一天如果来到太急了，我这个不能够做这个事。但是当崇拜变成录下来，然后他们发现我多很多时间可以先把我们的歌录下来的时候，有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可以参与。以前可能害怕上台上，或者觉得我这个资格不够的，现在他们录，然后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同时录，但他们就可以同时间去侍奉。我也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很有才华的，他在音乐上面他可以弹奏很多乐器，但是在台上他只可以每一次弹一种，对吧？ 但是他录下的时候，他就可以一条去弹吉他，一个是弹低音吉他，另外是弹钢琴，他的作用更好、更美妙的。所以至少我可以在我教会，我觉得我教会英文部的音乐比在疫情之前更好，就是因为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然后真的有心可以做更多的，有机会可以做更多，他们有更长时间去处理，慢慢去把一个好的崇拜的录音做好，然后在礼拜天放给所有弟兄姐妹去做。如果你看这个发现啊，对，虚言在眼中可能是危机，但是是神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祝福。那不是说我们希望面对问题，只是每一次问题来到的时候，只是把我们原来的根本有第一些问题放大而已。其实不是代表我们之前没有问题，只是我们没有留意到。如果我们之前的关乎做得不好，有疫情来到，我们关乎做得更不好，对吧？如果我们是有心想做得好的，其实疫情让我们有更多方面去做的，比以前更好。然后如果我们看，就是许多行传也是，当使徒看到这个很大的问题，神其实用这个很大的位置把福音传出去。但我们在想，其实我们想到，其实主耶稣基督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这个情况，对吧？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耶路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由耶路撒冷的本地犹太人信徒去做主的话，我想可能福音传到这些地方需要时间很长很长，因为他们会尽量去留在耶路撒冷，尽量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不要跟当地人冲突，去慢慢去，可能花时间很长很长。但是神安排了这一群希腊化犹太人在他们当中，用了一个瞬时的矛盾变成一个细微的信徒，有机会去在教会里面做更多事。史提凡第一个打出去，虽然他被打死，但是他开创了一个机会。当其他的信徒被逼迫，被逼到四处，腓力跟其他的希腊化的犹太人基督徒就把福音传出去，最后引证了主耶稣基督这个预言，就是福音传到犹太全地，耶撒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都有做主见证的人在。这是神一个很不一样的祝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希望神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从另外方面看，去怎么去更加可以做到他的工作，做更好，做他更配他美名的一个仆人，做更好的福音的工作。谢谢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虽然我们还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恢复我们已经认识正常，但是帮助我们同样看到在这个时间当种种限制当中，其实你给我们特别机会，当我们越发去研究不同方法去跟我们不能见面的弟兄姐妹去结束时候，让我们同样看到这一次疫情给我们不同的一个机会，也帮助我们更加去面对我们已有的问题，让我们不要用这个疫情做借口，让我们继续去被你使用，求你更加帮助我们有好的、有更宽的视野，让我们可以去直接这一次的危机去帮助我们更加把福音传出去，更加做好你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